我们今天是125篇，125篇开始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说，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情，像山一样，山是什么呀？稳固是吧？山就代表的是特别的那个坚定，不动摇。锡安山当然就是神的山，更是稳固、坚定。接着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这里边把耶华比喻成众山，然后呢，他的百姓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都城嘛，是吧？是神的国的首都，以色列的首都，是用那首都呢代表神百姓所住的地方。然后呢，神就像众山一样围绕他的百姓，其实就是一个保护，是吧？神在周围保护他的百姓。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很安全，是吧？非常的这个稳妥，不必担心任何的仇敌，而且说是从今时到永远，神的保护是永远不会中断的，永远都同在的。接着说，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就是那些行善的人。和心里边正直的人，求神来善待。其实神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神一直善待敬畏他的那些心里正直的人。那相反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第五节，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就是一个祈愿，愿平安归于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这些人。好，我们接着看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做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梦境当中，是吧？就是一种感觉不真实，是一种虚幻的一种感觉，就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够发生。被掳到巴比伦1000多公里，然后呢，居然还能够回来，就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真的能够实现。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就神的百姓蒙拯救回归，看见神的百姓这样的欢喜，那外邦人就看见了，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就是能够看见神带领他的百姓，给他百姓带来这种回归的复兴。接着说，耶和华必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就是他们在异邦祷告神，求神能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应许之地。接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当中都经历的这个过程。大部分都是农民嘛，他们种庄稼，是吧？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那撒种的盼望就是将来有收获，有收成，是吧？就说在撒种的时候是痛苦的，要把种子撒出去嘛，那能不能收获呢？不一定的。其实有时候感到这个荒年，是吧？旱灾就颗粒无收的。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些仰望神的，他们祷告求神保守的，他们就能够欢呼收割，等到这个将来神的祝福到来。那带着种子，就是拿着种子出去了，那回来什么呢？就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禾捆就是这个小麦呀，这些的庄稼一捆一捆的捆在一起，就是禾捆就代表着丰收，就是表明神的百姓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的。接着我们看127篇，这篇呢 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里边讲到了关于家庭、关于子女的问题。前面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句话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说过。这个话呢是很有哲理的，也是启示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真理，就是。一切都是神在掌管，我们不能靠人，也不能人以为怎么样。这里边说建造房屋，人可以建造房屋，但是呢，如果这个不是出于神，不是神让我们建造的，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什么结果呢？有可能这房屋就倒塌了，建不成。另外呢，就是看守城池，看守城池为什么要看守呢？因为有敌人进攻嘛。围攻，那能不能看守得住呢？也是看耶和华神是不是让你能够保守你，让你能够守得住。如果神不帮助你，不让你守住，枉然警醒，你再警醒也没用。那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很多失败，是吧？被占领啊，城池被焚烧啊，最后被掳啊，这些都是守不住的。不是说人警醒就能守得住，全在神的手中。神让不让你守住，让不让你建造，所以说都是在乎神，在乎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必定成就。如果人只是想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智慧，那这个结果一定是失败的。尤其是神的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要寻求神的旨意，神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做？好，我们接着看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大家想想，早晨去干活，晚上回来，劳苦一天是吧？这个很辛苦，晚上呢就吃自己这个辛辛苦苦种得的这些粮食、庄稼就吃饭，本来就是日子就这样过嘛，是不是每天都这样？农民嘛，不就这样子吗？这里边呢，却告诉我们，本是枉然。枉然就是没有意义，突然的，没有任何价值。那我们都是这样过日子呀，怎么忽然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枉然的呢？枉然就在于哪里呢？就是看你们所做的有没有神。接着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神，那不管做什么。在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勤劳的做工、劳作，然后呢收获，然后吃，晚上安歇，好像都是正常的生活。但是呢，你生命中没有神，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枉然的、虚空的事情。所以告诉我们，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就是神所喜爱的人，叫他安然睡觉。这个安然睡觉，就说在神里面有安息。有平安，不要以为睡觉晚上我就能睡个好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就晚上我干一天活了，晚上很劳累，当然就可以睡觉了。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晚上失眠的，晚上睡不着觉的，各种的忧虑，各种的担心，是吧？没有平安嘛，人在这世界上经常是没有平安的，经常是很多的焦虑的，很多的事情需要担心的。所以说，不要以为。好像晚上我能睡着觉，就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但真的不是，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那样。能睡个好觉，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当我们失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能睡着觉真的是很宝贵的事情。接着就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好。那前面说了，能够睡着觉是神恩典。那接着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儿女就是夫妻两个结婚生孩子，好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是吧？两个人都健康就生孩子呀，很正常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也是同样的，跟这个睡觉是一样的。不要以为我能睡着觉，我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生孩子也同样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为啊、哦，那夫妻两个都健康，生孩子 这再正常不过了，绝对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在加拿大，我遇到过好起码四五对夫妻，他们就是非常健康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就是没有孩子，也不是不想生，就生不了。所以说，生孩子不是想生就能生的，这个是耶和华所赐的，这是神的产业，这神的祝福，能生孩子，神的祝福，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不是说每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她自然就可以结婚就可以怀孕生孩子的，没有的，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现实也确实是这样子的，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那接着告诉我们，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什么意思呢？少年时所生的儿女，我们生孩子、养育儿女，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要拖，不要等。这里边说，少年所生的像勇士手中的剑。那为什么叫勇士手中剑？勇士有能力嘛？他射出的箭是有威胁的。那如果老年生的呢？那就不是了，不是勇士了。那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那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可能射出箭就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说，少年时就趁着年轻，身体好，这时候呢，生的孩子，这个是更有能力的，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也是今年才听说的，有的女孩子想捐献卵子。这个也是一个产业，有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回报的，给他钱的，其实等于卖卵子。但是有一个要求，必须25岁之前，25岁以后就人家就不要了。为什么呢？就是保证这个生命力、活性。所以说，年轻的时候生命力强的。但是现在的世界呢，世俗的观念就不结婚，晚婚，有的30多、40才结婚。这个从自然科学来讲不科学。另外，我们看，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吧？这不是我自己在编吧？圣经教导，这个少年时，这时候这个生的孩子是勇士手中的剑，是吧？所以我们按照圣经教导是非常智慧的。圣经教导，你看，关乎到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关乎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这种家庭的关系。都给我们讲到非常重要，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基督徒不生孩子、不结婚，完全是违背神旨意的。所以查理·科克弟兄说：“号召这些年轻人，美国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响应神的呼召，你要结婚生孩子，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属神的人是一个群体，然后属世界的是一个群体，两个群体的人数其实呢。”就是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大家想想，如果基督徒都不生孩子、不结婚，但是呢，穆斯林他们是生10个8个一群，那过20年、30年以后，这个世界的人口，那基督徒的人口就越来越萎缩，是吧？那这些外邦人抵挡神的这些穆斯林呐，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越来越多。现在欧洲其实已经被穆斯林占领。欧洲啊，大部分欧洲的国家已经全是穆斯林的天下了，全是蒙头的一帮人，所以非常危险的。这个世界很危险的，所以说很重要的，我们要响应神的，这是神的给我们的呼召，也是神的祝福。感谢神，我们儿子再过10天就结婚了，而且他们两个也跟我们说他们要生孩子，而且生几个孩子，我们非常的感恩，这是神的恩典。你看这第5节说。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箭袋充满什么呢？箭袋里面就是箭嘛，是吧？箭袋充满就是里边有足够的箭可以射敌人嘛，可以有杀伤力嘛。那这样的人什么呀？这个福分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在城门口就是和这个仇敌面对面，如果他有箭袋里边有箭，不怕敌人，是吧？我有武器嘛，我有弹药嘛，等于是，也就是说，人丁兴旺的人是不羞愧的。不会羞愧。反过来，如果他没有儿子，没有孩子，他是不是要羞愧呀？因为没有剑嘛，没有武器嘛，你只能受欺负嘛，受别人的这个打压，对吧？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在农村，一个家庭他有没有这个影响力，有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父母在外人面前这个状态、这个姿态，就能看出来他们家的这个后代。那时候农村都是生几个孩子，有个根儿五个，根儿四个，有的七八个的兄弟站出来一排，家里边兄弟多的。那这个当爹的就口气说话就不一样，真是这样的。我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还有比我年长的，都有这个体会。如果在农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家里边儿子多，这个当爹的就是这个看着就自信，看着就是无所畏惧的样子。因为那时候农村没有别的可以比较的，不像现在是吧？事业啊，这个各方面，那时候就是。大家都穷，都一样，在生产队。那时候比什么呢？就比儿子，看谁家儿子多。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儿女确实是神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随从这个世界。晚婚呐、不婚不育啊，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神的祝福，其实是不顺服神。因为圣经里边这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是吧？这是神的祝福。当我们拒绝生孩子的时候，等于是我们拒绝了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神不喜悦的。啊，接下来我们看128，凡敬畏耶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不是有福的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敬畏神。不但敬畏神，还要遵行他的道，就是听神的话。很简单，我们119篇里边那么长，是吧？跟大家讲的。讲的一个核心就是神的话，是不是重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那接着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为什么说要吃劳碌得来的呢？就是我们要安分守己，要凭自己的劳动。这个说的什么呢？不可以用非法的手段，不可以偷窃，不可以欺骗、诡诈。就是要用正当的渠道劳碌工作，然后呢，得到这个生活的来源，不可以用各种的非法的手段的。接着第三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什么叫橄榄摘子呢？这个呢，就是因为橄榄树可以这个。嫁接可以扦插的，就是很容易活的，插在地里边就可以活。就是说，其实呢，就代表是儿女一样，就是能够繁衍后代。就是说，这个蒙福的人，他的妻子就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什么意思呢？就生得多嘛。用简单的说法，就生得多，就是孩子多，就像一个多结果子葡萄树一样。儿女围绕你的桌子，你像这桌子，如果让孩子能围一圈儿，那得多少个呀，是吧？起码5、6个以上，说明生得多，这是神的祝福，就像那个在地上插这些橄榄树那个枝子一样的，一片就代表是一种这个蒙福，儿孙满堂，是吧？这人丁兴旺。接着说，看那敬畏耶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个就是。神的祝福，敬畏神的人，神才赐给他这么多的儿女，这是神给的祝福的。接着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隔代人了，是吧？就看见孙子孙女了，儿女的儿女嘛，是吧？或者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就是隔代了儿女的儿女，表示什么呢？这个祝福传递下去、传承下去，也就是每一代人，其实呢都是神的祝福。那如果你能看到儿女的儿女，这就是这个福分更大。不但你自己蒙福，说明你的儿女也是蒙福的，因为你的儿女也生孩子了嘛。就神的祝福传递到下一代了，是吧？那这样的人呢，说明他是这个。平安归于以色列，说明这是属神的百姓，是神的恩典、神祝福同在的。 那以前我在教会知道一个老弟兄，70多岁了，他2个女儿。然后呢，我们聊天，他就说2个女儿结婚了，但是呢都没有生孩子，而且也不生。每个女儿呢都养了一条狗。他说我现在就有2个狗孙子，就把狗呢就当孙子了，很可笑。他说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任何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伤感呐，没有什么觉得不舒服。他觉得，哎，没有什么呀，狗孙子也可以呀，没有这个真正的孙子，拿2条狗当孙子也可以，狗孙子，他觉得很好玩。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很难过。真的能够把狗能够当做家人吗？狗就是一个宠物啊，不可以当家人，当不了的。你把宠物当家人，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呢？现在的人很奇怪，呵呵，把狗把猫当儿子当女儿，你可以养宠物是吧？但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人来看，它不是嘛？呵呵，这个完全违背了正常的这种人的这种状态，很可笑，其实也挺可悲的。哎呀，真是求神怜悯，让我们能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说世界说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挺好，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我。”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结果。他说了2次，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诗人，他从小不顺利，是吧？经常被欺负，敌人想尽办法害他，但是呢，结果怎么样呢？却没有胜了我。也就是说，他一直虽然仇敌想害他，却没有得逞，因为神保护他，他就没有失败，没有被战胜。最后后边这句话第三节，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大家看到这句话能想到什么呢？首先，大家想想这句话是不是很恐怖啊？扶着犁头，扶着这个耕地的这个犁呀，这个犁应该是耕在地上的，是不是？怎么能跑人家背上去耕呢？那这个后背如果把这个耕地的犁头放到人家的后背上，那这身上还能活吗？还能要吗？大家想一想，怎么能这么做呢？做这种事情呢？本来一个耕地的那个犁头是很大的、很锋利的，是不是？能把地翻起来？如果放到人的背上，前面再用牛来拉，那这人肯定就给耕死了嘛。接着说，耕的犁沟甚长，哇，人的后背。那大家还能想到别的事情吗？其实呢，这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他是被鞭打。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犁头放在一个人的后背上，能有犁沟吗？人就死了，给犁成2半了，是吧？那犁多大呢？怎么可能有犁沟呢？所以说，他这个呢，讲的是耶稣基督他被鞭打，因为主耶稣被鞭打那个鞭子啊，那个皮鞭上面是有铁钩子的，那个铁钩呢，你把它放大一看，就像那个耕地那个犁头差不多的。一个三棱的一个铁很锋利的一个钩子，然后呢，当这个钩子抽到人的背上以后，马上就带起来一块肉，就一个一条的肉就下来了，给拉下来了。所以这里边说的钩的耕的犁沟甚长，马上就这个血肉模糊。所以说主耶稣他被鞭打，不是我们想象随便拿鞭子抽几下，是血肉模糊的他的后背，这个是预言主耶稣被鞭打。所以有一句，以赛亚书里面讲，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主耶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这种击打、受刑罚。这个是讲到的主耶稣他被鞭打。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 蒙羞退后。恨恶锡安就是恨恶神，恨恶神的百姓。诗人说，愿这样的人就是神的仇敌，然后他们都蒙羞退后。接着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为长成而枯干。这个一般的草是种在地上的，是吧？很少有能长在房顶上的。那大家想想，长在房顶上的草，它这个生存环境好不好呢？很差，对吧？房顶上一般都有这个灰的，很少有非常肥沃的土壤让它能够长。所以说呢，房顶上草一般的长得都不是太好的。看这里边说，未长成而枯干，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土嘛，全是灰，所以说很难能长大，就是没有长成已经枯干了，上面一风又吹，是吧？阳光又晒，所以说呢，就是用这种草形容这些作恶的人，这些抵挡神的人。然后接着说，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这什么意思呢？收割的不够一把，他们去地里面收割了，这些庄家连一把都没收到，就是太可怜了，是吧？不管多少地，收到手里边的连一把都没有，等于没有收到东西吧？等于这个今年这个没有收成。然后说呢，捆合的也不满怀，那个捆合的我们在农村割过麦子，就是捆成一捆儿，是吧？叫合捆。那这个禾捆大了以后才可以两个手伸直了抱它，是吧？那就满怀嘛，就是抱一很大的一捆才可以伸开这个胳膊抱。那这里边说的呢，捆禾的也不满怀，就是很小的一个禾捆，没有那么多嘛，就变成一个很细一个小捆，都不用那个都不用满怀来抱。这都是形容这个收割很可怜，减产，没有收到什么东西。那大家想想，收获这么少，那日子怎么过呢？是吧？那就挨饿了嘛，那就是这个结果嘛。这就是神的惩罚，是吧？就是这些人像房顶上的草这个样子。接着说，路过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他们，归于你们，我们侍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路过的，本来路过呢都是愿意给人家祝福的，是吧？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这个保护你，像摩西给人祝福的呀。这里边他说的什么不说，什么意思呢？就不给祝福，说明这个人是很差的，名声很坏的。就说路过的人本来应该给祝福的，现在呢不给他祝福，不奉耶和华的名给他祝福，说明这个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是一个很恶的人，抵挡神的人，他就遭遇的就是这些。好的，我们接下来看130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就是一个求告诗。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接着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这句话呢，也是有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祷告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都是罪人，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来纠察人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得住。在神面前站得住，就是经得住考验，不被定罪，能够站得住。相反的，就是站不住，站不住就是要被定罪嘛，就是要倒下去嘛。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住神的审判，因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这里边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都没有能够通得过神的这种审判。接着说，但你有赦免之恩，就说神的赦罪之恩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就是因为神有恩典，神有赦罪之恩，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神赦免我们的罪目的是什么呢？接着告诉我们，要叫人敬畏你。那神拯救我们，赦了我们的罪，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啊，耶稣基督拯救我了，那我就好像我配得这个拯救，我应该被拯救，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敬畏神。这里边说，叫人敬畏你，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看待神的救恩的。我们本都是不配的，都是作恶的人，都是抵挡神的人。接着第五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要一个敬畏神的心态，明白神的旨意，仰望他的话，就是聆听他的话，明白他的话，然后呢，遵行他的话。接着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个重复了一遍，一模一样的话，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是干什么的呢？中国过去也有人是守夜，就是打更的，经常有时候夜里几更天就过来，一般的三更天就敲三下，当当当，这个、就守夜的是吧？有说什么，风高天燥，什么小心火烛啊，什么就提醒，就是这些守夜的人，就是晚上不能睡觉，他们就保持警醒，万一哪里着火了，赶紧就呼喊大家去救火，就是守夜的人。那守夜的人他们一个什么心态呢？盼望天亮嘛，天亮以后他就可以下班了，是吧？他就到时间了，可以休息了。所以说，这里面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就是我等候神、等候主的心情，比那些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迫切。那些守夜的人，他们就盼着天亮，天亮以后就下班了嘛，就可以休息了嘛，是吧？否则就熬着嘛。那我们等候神就比这个守夜等候天亮还迫切，就是希望能够遇见神，能等候到神。接着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就是告诉以色列，我们应该仰望神，因为神有慈爱，有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那这个以色列当然也包括我们，我们属神的百姓，以色列是个代表。好的，我们接下来看131篇。1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接着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那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呢，就是断过奶的孩子。断过奶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心不狂傲，眼不高大，就是说是一个谦卑单纯的心，是吧？不敢狂傲，不敢觉得自己很能干，而且呢，认为很重大的事情，对他来说难的事情，是吧？测不透、想不明白的事情呢，不敢贸然的行事，就是一个很单纯谦卑的这样一个心态。不像那些骄傲的人觉得我们什么都会，什么都敢，这个无所畏惧，不是，就是一个很谨慎、很这个胆怯、单纯这样的一个心。他说呢，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这个断过奶的孩子呢，就什么状态呢？就是他的心是平静安稳的。断过奶的孩子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断过奶的孩子？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以前我听到的一个牧师他的解释。他解释呢，大家想一想，这个解释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对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断奶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孩子吃奶一般都是一两岁，是吧？一直在吃奶。断奶过程呢，对孩子是很痛苦的，因为一下子让他要改变，由这个吃奶的方式要不再吃奶了，而且要吃食物了，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所以形容一件事情是一个转变，而且呢，对这个经历的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断奶期，是吧？断奶个过程也表示说就是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是一个挣扎的，是一个纠结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说，为什么说断奶的孩子还平静安稳？怎么可能呢？断奶的孩子应该是不平静啊，不安稳的，心里很恐慌啊，很纠结呀。 担心呢没有奶吃了，妈妈不让吃奶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牧师他解释的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断奶的呢，应该是理解成刚刚吃完了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想啊，一个孩子刚刚吃完了奶，很满足，躺在妈妈的怀里，这时候他是不是很这个平静安稳？吃饱了吗？吃饱了奶在那儿，哎，躺在妈妈怀里，很享受，是吧？很满足。哎，我当时听到以后，我觉得挺有道理，而且呢，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合理，我也很佩服。哦，原来圣经是这么理解的。这个断过奶的孩子，不是这个断奶，而是吃完了奶。吃完了就是断了，呵呵，吃完了吃过了就断了奶，是这么理解。想象力很丰富。现在我让大家想一想，这种说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圣经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如果认真读经的话，我们会看这里边明明写的就是断奶。不是吃奶呀，是吧？如果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像吃了奶的孩子一样躺在母亲的怀里，那就是吃奶嘛，吃完了奶。但圣经里边明明讲的就是断奶，这个断奶是专门有一个词的。圣经里边旧约里边几次讲到了断奶，那断奶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说，在创世纪的21章8节。这里边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为了这个孩子断奶要摆设宴席的庆祝的，有点像中国那个这个满月是吧？或者是百日这个庆祝嘛，是一个对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时候，不管是1周岁还是2周岁。总之，这个日子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断奶，断奶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断奶就是从此以后不再吃妈妈的奶了，开始吃饭了。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章22节，这里边说的是撒母耳，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个断奶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断奶就可以献给神了，就可以在神的殿里边来侍奉神了。那可能这个撒母耳当时也就是2、3岁，是吧？起码会走了嘛。那个断奶再小也要会走，是吧？1岁多，也就是说，这个断奶对这个孩子的意味着他就要离开父母了，要到神的殿里边去了。所以说，断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断奶怎么能理解成为是吃过了奶呢？所以后来我看到圣经后，我就回想起来，我说这个不应该是这么解释吧？难道圣经会错了吗？圣经说断过奶的孩子解释成吃过奶的孩子，那是不是圣经这个词是错了呢？可是我们去查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这个断奶的英文叫 wean，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断了奶，就是孩子。从此不再吃母乳了，要吃食物了。那大家想想，那我们来如何来理解？就是那个传道人他所说的，断奶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呀。这个断奶的过程中，怎么能够让孩子心里边还平静安稳？但是呢，如果我们，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和那个牧师他讲的，那个牧师他的解释就是说。断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煎熬的，是纠结的，很挣扎，没有错。断奶这个过程确实很痛苦，但是我们读经呢，我们要仔细来读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是说这个孩子断奶的孩子吗？我们再看一下，是这样说的：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这里边有一个过。断过奶的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断完奶了，已经过去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已经成为过去了，已经结束了。我们看英文，But I have calmed and quiet my soul like a weaned child with its mother. Weaned 就是 是一个分词，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了，是一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分词形式，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断过奶了，就是说这个断奶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这样一看到就觉得圣经是没问题的，是不是人看错了，人理解的有问题，是这个奶已经断过了，而不是说正在断奶的过程当中他平静安稳，而是说断完奶的，已经断完奶的孩子他就平静安稳了，也就是这个挣扎这个纠结痛苦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当然就平静安稳了。大家想一想，而且断奶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他的一个跨越，是他的一个得胜，从此以后不再依赖母亲了。你看撒母耳从此以后进入圣殿了，可以服侍神了，虽然很小，就是脱离母亲了，可以独立了，脱离对妈妈的这种依赖，从不管是从食物上还是从心理上都已经跨越了，是吧？原来叫婴孩，吃奶叫婴孩，那断奶以后叫什么呢？叫儿童，名称都不一样了，就是人生到另外一个层次。断奶以后人生第一个难关对孩子的考验就是断奶。断过奶的孩子，我们家长，我们带过小孩子，我们都知道断过奶的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但是呢如果一个孩子一直吃奶吃很多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好像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一个很娇气很敏感很软弱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一直要紧紧的偎在妈妈怀里躲在那里，他不敢有任何的挑战，因为他没有得胜自己。所以断奶对一个人来说是人生中第一个功课，必须要胜过的，必须要超越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当一个孩子他断奶以后，就是跨过了第一个人生的关口，从此孩子长大了，成为一个心态成熟的儿童，而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软弱的婴孩。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一个的关口，一个一个的熬炼苦难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坚强。所以诗人这里边在说什么呢？就是说经过了痛苦，经过了挣扎的婴孩的，他的心智已经成熟了，不再是婴孩了，而已经成熟成为一个孩童，可以去脱离母亲的这种依赖，可以去侍奉了，是吧？所以当这个孩子虽然一岁多断过奶以后，他在妈妈的怀里躺着的时候，他没有这种因为吃不到奶而有的焦虑，他安静了，安详了。所以说在母亲的怀中享受那种温暖，因为他没有吃奶的焦虑了。所以说这时候的孩子呢是平静安稳的心，平静安稳的心不但是他没有焦虑了，而且是呢他是一颗单纯的心，就前面我们跟大家讲的，我的心不狂傲，是吧？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是一个这个平静安稳而且是单纯依靠，没有自己的这种骄傲，没有狂傲，没有高大，是谨慎单纯依靠的心。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说断过奶的孩子就是得胜了自己的软弱，跨越了自己的这种依赖，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能够面对人生的人。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人呢是跨越了自己的软弱的，这时候他是能够平静安稳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对圣经的这个解释能够差这么多，根源在哪里呢？就是没有认真的看这段经文，每一个字都要看明白的，是断过奶的孩子，而不是说正在断奶的孩子，所以差别就这么大，给人开始给人感觉，哎，讲的很有道理。我当时我也就觉得很佩服，哇，想象力很丰富，实际上完全解错了。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就是说呼吁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要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这样的来依靠神、仰望神，非常的美好。就是说，神的话讲出来真理，我们在人生当中、人经历当中，我们经历到神，就像断过奶的婴孩一样，被神来带领，被神在神道上能够成熟起来，能够得胜自己的软弱，能够跨越自己，这是非常蒙福的。就是我们明白神的话以后，给我们很多的这种亮光，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这话语的奇妙。好的，我们接下来看132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一切的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这是干嘛呢？他说我不进我的帐幕，就是我，你看，不进帐幕，不上床榻，什么意思？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向神的启示，向大能者许愿，就是说这个没有实现，我不休息。你看，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这说明这件事情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非常重要。什么事能够让这个人不睡觉、不打盹、不进帐幕、也不上床榻，就这样熬着？为了这个启示，为了这个许愿，让他付这样的代价呢？大家看后边就知道了。他许的愿，他跟神立的志向是什么呢？就是要接神的约柜。接着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在讲到大卫要接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接着后边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大家在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地名，一个是以法他，一个是基列耶林。这个以法他呢，又叫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大卫的老家。这个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的南方，大概这个10公里左右。那基利耶林在哪儿呢？基利耶林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部西北，也大概差不多10公里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相距20多公里。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前面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利耶林就寻见了，这个差距有点大呀。那他为什么开始听说约柜在以法他，然后后来在基列耶林找到了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读经要思考的，要提问的。为什么说在以法他，后来在基列耶林？这个消息不准确吗？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差了好几十公里。其实呢，如果我们读英文，或者我们去查考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啊，有时候我们是吃亏的，确实真的吃亏。我们读英文圣经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说在以法他，怎么后来在基列耶林找到了呢？这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呢，问题出在我们给大家读一下英文，大家可能就知道了。这节132第六节说 Behold,就是看呐 ，We heard of it in Ephrathah, 就是我们在以法他听见了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不一样？接着就是后边说 ，We found it in the fields of Jara, 就是基列。什么意思呢？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子的：看呐，我们在以法他的时候，我们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来呢，我们在基列耶林就找到了，找到约柜了。所以说中文这个翻译给我们的感觉是，我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好像给我的信息呢是有人告诉我约柜在以法他，实际上 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以法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不是我听到约柜在以法他，而是我在约以法他这个地方听到了这个消息。以法他就大卫的家乡嘛，很正常嘛，大家想一想是吧？就大卫在他的家乡听到了这个消息，听人家告诉他约柜在基列耶林，后来他们就赶紧去，就在那儿找到了。这样一说，大家是不是就清楚了？这个不是圣经有问题，而是我们中国的翻译给我们一个误导，给我们看这句话好像感觉是，这个听说这个约柜在以法他，不是这样的，约柜没有在，从来没有去过以法他，就是在基列耶林。所以说，我们读圣经呢，如果我们会英文，我们对照着读，就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误解。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大卫，他为了神的约柜，这种迫切的心态，这种决心，就说我为了能够寻找神的约柜，我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我就要来找，非要找到以后，我才能安息，我才能睡觉。之前我不合眼，我就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一种下这种决心，这是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对神的约柜这样的一种态度，非常的迫切，这是对神的爱。大家还记得吗？当约柜被大卫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基列耶林这里边。当然，那个故事很长了，我不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接到约柜以后，马上就献祭，走了6步就开始献祭。然后呢，接近耶路撒冷进城的时候，大卫把这个外衣都脱掉了，穿着很短的衣服。所以说，他的那个妻子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面看见他以后，就小看他，说这个王怎么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在这跳舞，大卫是尽情的跳舞，就是在神面前那种特别开心，特别这个，就是啊，用我们现在话就有点忘乎所以了那种，特别就是尽情的跳舞，开心。但是呢，他这种状态就是让他那个妻子就看不起他，说：“哎呀，你今天在众人面前好大的荣耀啊！你那意思其实就藐视他，就是在嘲讽他。”大卫就说。我在神的面前跳舞，是吧？你的父亲被神弃绝了，神拣选了我，接替他做王。我现在在神面前跳舞，我自甘卑贱，我不觉得我卑贱，是吧？所以大卫他就觉得没我不觉得我卑贱呢。你看不起我，那是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这样一个爱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了寻找神的约柜，能够不睡觉不打盹。后来神就当然就告诉他在哪里，寻找了就寻到了，就后来接近了耶路撒冷。好，我们接着看第7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神的约柜是有能力的，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里边，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约柜里边就是有一个约板。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这个神赐给他的律法十诫，刻在这个石板上。摩西拿下来，然后你放在这个约柜里边的。约柜就代表着约柜嘛，就代表着神的约，神和他的百姓所立的这个律法之约。约柜里边就装的是这个约板。后来呢，约柜里边又放进去了一个金冠的马拿，还有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这些都是有典故的。总之呢，这个约柜就代表着神同在。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的宝座，是神施恩给我们的这个施恩座。所以约柜是整个圣殿当中的核心，是在至圣所当中的。至圣所就是神的最里边的那一个去，Holy Holy 就是最圣洁的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所在的地方，里边就是约柜，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的最重要的，整个这个圣殿还有在旷野当中的会幕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中心就是约柜，所以说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在至圣所里边，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见到神了。这个约柜 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献祭，献赎罪祭，为以色列百姓赎罪。这些都是律法的规定。接着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那祭司呢，就是为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就是祭司。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中保，是吧？唯一的中保。接着第十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那这个受膏者的什么意思呢？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就叫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呢，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被膏抹的人。这里边说，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求神不要厌弃基督。当然，神不会厌弃基督了，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嘛，是吧？接着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悔，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要让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是对大卫说的，是吧？大卫的宝座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王嘛，以色列王就是大卫的宝座，以色列王的宝座。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让大卫所生的，就是他的后裔要接续他做王，是吧？继续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后裔呢，指向的是谁呢？不是普通的后裔，而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是吧？就是以色列的王。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说，当以色列人他们高喊大卫的子孙，基督啊，就是在讲旧约里边的预言，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喊出来大卫的子孙呢，朝耶稣喊，就等于是认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圣经里边旧约很多种这种预言都是指向的基督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就是大卫的子孙，将来的耶稣基督来就是成就这个事情。这些都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这里面只是一处，圣经里面很多。所以犹太人他们一说大卫的子孙，他们就知道是指的弥赛亚基督。好，十二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的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还是在讲大卫的宝座，是吧？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约是有一个条件的，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让他们要遵行神的话。就是如果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遵守了神的法度，他的子孙就永远远远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就是不是指向了基督了，指向基督的是神的应许，没有不会设条件的。我们看这里边的讲的不一样的，你的众子，那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就是基督弥赛亚。这里边说的呢，就是众子，就是真正的大卫的后代，这些王，以色列一代一代的王，对这些王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跟所罗门之间有约时，也是你若能遵守我的道，诚诚实实的像你的父亲一样行在我的面前，我就祝福你，如果你离弃我的话，那我就惩罚你。所以这后边这一句话呢，对众子说的呢，就不是指向基督了，就是真正的肉身的大卫的这些后代。实际上呢，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最后呢就被神管教，这个大卫这个王国就灭亡了，只有400年就灭亡了。好，接着我们看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这从属灵的角度来说，锡安是大君王的京都，是神的居所，是从永恒的属灵的意义上来说的，不是真正的地上的以色列国度的概念。接着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个都是指向的永恒的救赎，神的公义的救恩，神的公义的救赎。使祭司披上救恩，前面讲的祭司披上公义，是吧？也就是神的救恩是神的公义的彰显。接着17节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你看这里面又讲到了受膏者，又是在讲基督了。 就是神的受膏者，神的预备的救恩救主耶稣基督，要为他预备明灯。其实这里边我理解就是讲的就是施洗约翰，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为主耶稣开路的，用灯照亮也是照亮他前面的路嘛，是吧？接着十八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他讲的就是基督，一切抵挡神的、抵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他们都会披上羞耻，就因为他们抵挡神，他们的结果就是被神定罪。耶稣基督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一本二十八节，他最后那个以色列，就是指所有的，所有神的子民。
对，以色列。诗篇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当然他们也不会想到救恩临到外邦人，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呢，神的旨意是以色列代表神的国度嘛，就是我们其实从属灵上来说都是真以色列人，都属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也属于，也得到神的平安的祝福的。所以这些真理，儿女的儿女都适应于我们，只要我们信神的人，圣经的话都和我们有关系。不能说这是说以色列人，让他们生养众多，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的，整个圣经跟我们都有关系。这从属灵意义上来，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从属灵上来，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在亚伯拉罕那个约的里边，神应许的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救赎之约，也是恩典之约。元桥姊妹问，看守城池和边防管理有关系吗？我理解应该是有关系的，反对非法移民，现在美国非法移民那么多，包括加拿大也一样，是吧？政府对非法移民很太好了，太宽容了。第一爱，但反而对正当的移民，我们教会好几个家庭现在想申请移民都难上加难呐，一再的在刁难拖延，反而这些非法移民，那些难民都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帮助保护，还给他们钱让他们住酒店，这个不公义的，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公平公义嘛，大家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机会的。现在反而是那些非法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完全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我们有的人说基督徒不要参与政治，如果我们都不参与政治，那就任由这些恶人行恶了，我们的一点影响都没有。现在美国因为川普他是敬畏神的嘛，他是信神的人，他就带来了改变，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祷告，我们也祷告加拿大，求神也兴起像在加拿大有川普这样的人，敬畏神的人，能够影响政治，影响这个国家，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包括这些移民政策，这些都是败坏的人，这些左派的人，他们这样子的，扭曲这个是非，把这些非法的人，这些暴力的人，有这些恶行的，反而对他们格外的关注，关照他们。那些真正的合法的，这个有真正需要的人，他们反而这个拖延刁难，这个实在是不公义，太不公义了。
对，孙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
就是基督徒的那个婚礼和非基督徒的婚礼，有什么不同？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像普通人的这个婚礼，他就比较注重气派啊、热闹啊、形式啊，但是就是属神的婚礼，我自己想，可能是不是更强调要信仰的意义啊和这个神的祝福，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在神的眼中，就是婚礼和婚姻，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很实际。正好我们儿子马上要结婚嘛，首先我们说基督徒的婚礼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神面前的婚姻，有神的祝福。所以基督徒的婚礼，不管你在哪里举行， 最重要的就有牧师主持，有祷告，有神的祝福在当中。这个外在形式不重要，重要就是有神的祝福，有神所高立的牧师，就是等于是旧约的这些祭司，他们带来神的祝福，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婚礼一定有牧师祷告的，这是最重要的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牧师祷告就代表了神赐下来的祝福，而世俗的婚姻呢，不管它多隆重，多这个多少人，多花哨，这个多漂亮，没有神的祝福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亚当夏娃，神把这个夏娃带过来，就像现在婚姻当中，这个女儿父亲把女儿带到新郎面前，其实大家想想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神耶和华把亚当带到亚当面前，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这个亚当一看，哇，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下子就惊呆了，就是这么美，神给我赐给我的妻子，这是神设立的婚姻，神在当中的。现在基督徒的婚姻也是，当牧师祷告，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庆祝的时候，神在当中，这是最重要的。那外邦人的婚姻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同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这是最大的区别。其实这些形式啊，怎么安排这个程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另外就是这个婚姻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建立的，神赐的婚姻，神赐给的夫妇两个男女双方，最好就是都是信主的，在神的里面，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大家能够都是认识神，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是最大的福分。如果能的话，尽量找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老大是从去年才开始有这个想法，想找女朋友。之前我们给他介绍啊，想给他什么，他都拒绝的，都还生气，干嘛给我介绍女朋友？就是去年年底才开始有这个想法，说哎，觉得也该找女朋友了。然后今年就，哎，神就派过来了，神就听祷告，就来到我们教会了。然后很快几个星期，他们两个就约会了，就两个人就确立这个恋爱关系了。你看那时候是二月底，到现在七个月，还不到七个月，哦，八个月。八个月也不算闪婚了，八个月也可以了，不长不短，应该可以挺好。感谢神，主内的姊妹，这个是信仰也挺认真的，感谢神。就是服侍神的人呢，神就听祷告。我们这个为孩子祷告这好几年了，就为他祷告他的婚姻，主给他赐给他一个姊妹信主的，然后也愿意生孩子的，这些我们都祷告这么具体。因为现在有的不生啊，有的结婚不生孩子，哎呀，真没办法。我们这个感谢主，我们这个儿媳妇现在这个是同意生孩子的，而且同意。
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探访那对夫妻还没信主嘛，我们去给他传福音。他说：“你们的要求这么低啊，能生孩子就好。”我说这个已经算是很要求很高了。我说要信主还要愿意生孩子的女孩子哦。我说，
哎，
对，没办法，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这样。